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午夜飞行，我是 VC， 欢迎你的收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请来了一位我们非常可爱的好朋友，然后先让他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王孟珂，好事发生开发者，很开心来到午夜飞行做客。
那我跟小王有一个很奇妙的缘分，就是在小王做他的第一个 app 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去年的一期节目里面有提到过小王的产品，就是我一直在用的一个 app 叫好事发生。我好像还是在一个年终总结里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说那一年我用到的年度好物就是好事发生这个 app， 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帮我缓解了那一年很长一段时间的就是那种情绪上的一些问题，然后但我没有想到就是我发了那期节目之后，也因为那期节目就是跟小王成为了网友，然后从一个用户和一个开发者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网上的好朋友的关系。
是的是的。
然后到今年的时候又非常有缘分的，我们就坐在了一个很安静的茶室里面，然后面对面的能够开始一场聊天。
是啊，终于见上了。
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其实是关于好事发生这个 app 开发的一些前前后后的故事，然后包括小王如何过上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羡慕的不上班的生活。
跟大家分享一点微小的经验。
好，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开启我和小王的这场快乐的聊天。
大家好，我是王孟珂，我在做生意啊，对，这就是我的基本情况。那再细一点呢，我去年从工作六年的互联网大厂一家出来，然后做个体户。那我的做生意呢就有几样买卖啊，它基本上都是卖我自己做的各种产品。
比如说
好的，包括我的 app 叫好事发生啊，包括我的知识产品叫小红书运营手册，以及以小红书为中心展开的各种专栏咨询培训产品啊，以及我的橄榄球俱乐部啊，对，基本上这些。
是哪年从大厂离职？
去年2023。
2023年从大厂离职。然后在离职之前，其实这些你所谓的生意其实都在基本上都在开展了，是不是？
是啊，这个前领导会听吗？对，但是不好意思，是这样的。
我就好奇说这几个业务的开展的时间顺序是什么？是先 从哪个业务开始开展起来的？
事实上我的第一个这个业务现在没有再延续了，不过它也跟后面的息息相关，所以我先提一下，就是给外边的机构写稿子，得到领英，基本上他们会找一些外稿作者，在那些年，得到呢有一个听书产品啊，我为那个听书产品撰稿，领英呢，领英的公众号啊，我写那个公众号，这是我的副业的工作。那因为比较擅长写东西这个事儿，所以我在微博上开了后场女工小王这个账号，这个号呢是从2020年开始的。微博呢也作为我的这个叫本命平台啊，对，从微博上起家的啊，开始发搞笑幽默的内容。搞笑幽默具体就是上班很痛苦，不想上班啦，然后产品经理程序员如何如何的一些搞笑段子，打工人的舒压内容啊，当然也首先为了排解我自己的忧愁啊，调侃自己的生活。它是变成像样项目的第一个项目吧，就是这个账号。然后还有好几个别的好几个，就是那先说打球。打球就是自己觉得这个挺好玩儿啊，然后呢这个组织起来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壁垒我也非常想叫着我的同事们啊，以及前同事们，好久不见面的前同事们，不爱出门的他们，我想把他们叫出来一块玩儿啊，就组织大家打这个球，于是有了 Asky 邀请橄榄球俱乐部。对，这个东西其实它是疫情那年开始搞的，大家没地儿去，只有绿茵场啊、飞盘啊、橄榄球啊，都是那一年啊，它开始往大众了走啊。随着疫情的过去啊，其实这个事儿，因为大家可玩的事儿又多了，所以说它又没有之前那么火爆了。留下了一些真正喜欢这项运动的人。
所以现在这个俱乐部还是在持续运营
的。还在、但是冬天停打了一段时间。不过我们俱乐部在这里也提一句，就是我刚才说所谓留下了一些真正喜欢他的人，还是说没有那么 增长了，就因为实在周末没地儿可去，你来这儿试一试，就是但是还是会，它因为它本身就是好玩的一个丢沙包类的运动啊，然后有氧，它本身也对你的身体好，户外对吧，这个种种要素综合了，它永远在吸引着人，但是大家的选择多了，所以说新增没有那么快了，
但它还是维持一个就是基本的这个你的就是客群还是在留存下来
啊，对，以及我们有一个纲领，就是欢迎小白，我们几乎就是只面向小白，零基础不会打没打过的来玩，打得太好的不让来啊，他来了好勇斗狠的破坏生态，对，就是其实我们对打得很好的朋友，是建议他们来当助教吧。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开始做小红书的运营手册。那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这个是离职以后才开始写的。
那就等于是你在职期间的时候是做了就是你刚刚说的撰稿，然后还有做这个微博账号的运营，然后还有这个妖气俱乐部。大概是这，
还有 APP
啊，还有 APP 然后那 APP 那个部分可以说一下，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出我要做一个 APP 这个事儿的？
我相信所有产品经理都有一个自己产品的梦想，那此外，在现在这种工作环境下，有一个特别有创造性的工作体验是非常珍贵和需要撞大运的事情，那虽然我的工作给过我特别多的美好体验和高光时刻，以及让我学到特别多东西，但他在后期确实除了工资没有什么更多的可以给我的那为了抵抗这种虚无吧我决定做一个从零到一满足自己需求的 APP 那当时也是有这么一个自己的需求，就是记录好事儿VC 应该有所了解。对，就是其实在自己的情绪不好的情况下，我在当时情绪很不好的我，就是我先自己帮到自己，那咱们看一些书籍啊，很多积极心理学它都会倡导一个微习惯，就是一个行为，就是你去记录自己生活中发生的好事儿，其实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培养快乐的能力因为这其实也是心理咨询师一个经典的干预手段他会建议抑郁症的患者每天记录三件好事因为其实抑郁症的一种症状就是不太能快乐来，已经感受不到快乐，对，这个行为其实就是让我们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值得开心的点滴生活是很值得爱的我记录好事儿，那我让我自己的心情和状态得到了很大改善那我用一个文档笔记软件记，它也不美也不好看，也没有我想要的仪式感，市场上也没有这样的笔记软件我觉得它是有市场有需求的，而且一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就这么做了一个，但是当然也不是这么说的轻飘飘哈，我得先找到我能跟我一块干的朋友我的好朋友窦师傅和 Q 哥他们分别来自两家不同的公司我把我的产品想法说了以后，我说那咱们就以做艺术品的心态做这个东西，万一挣了钱呢咱也欣然接受就跟 VC 做播客的心态是一样的那开发了半年我们把它上架了再到后来是后来的事情
那你是怎么找到这两个，因为你们又不是同事然后是怎么找到这两个志同道合的队友的
其中一个就是网友我们会在网上发业务的内容彼此对彼此的业务能力有一定信赖，而且也比较知道彼此做过啥作品虽然在认识的好长好长时间里没有提过说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合作一款这样的 APP， 但是就等有一天我自己想要做了，我找我的这个朋友，我找窦师傅，他马上答应了可能本来我心里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不成我再问问别的朋友但事实上第一个人就马上答应我了
因为就对很多人来说找到一个同路人其实是是不容易的事儿。
是，我认为也是这个事儿，在这个事儿上非常幸运我也非常，我至今非常的感谢他们，以及我们每天，我们现在还是工作合作伙伴在这个事儿上吧，我有一种集体英雄主义 啊，就我觉得这个作品是我们大家的，包括到后面又有安卓工程师蜻蜓队长又有运营同学美美加入，我们又有很多的文案统筹，比如说 Amazing Amazing 是他的名字也有别的帮我们做周边的同学镇长，还有我们的英文的怎么说呢，我们的英文非常对英文非常专业的柚子老师对，他其实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每次我的 app 被推荐或者上哪里哪里，我马上把这个名单拉出来都感谢一遍，对，我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对，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它确实不只代表我，包括到后面我觉得因为很多用户也在帮我们一块共创因为这是一个单机版的 app， 它有那么多美妙的好事都是因为用户在投稿它其实又帮我更明晰了这个 app 的定位，以及让我更清楚了到底好事发生作为一个工具能怎样帮助人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每天谁投稿了好事我都会在官号上把他们的名字也都写出来
那你就是把这个 app 开发作为副业持续了多长时间啊？
在上线以前搞了半年二月开始，九月上线，七个月对，这是上线前的时间
上线之后就是运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还没离职对吧？
对，在上线之后的11、12八个月后离职
那就前后将近15个一年多的时间
算数真的是很差，对，一年多确实是一年多了
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是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具体的这个 app 开发我不知道它的需要你用占用你的时间精力是不是很多
坦白说不会很多反正对我是产品经理的角色，我认为我认真回想我真真正正趴那儿干活的时间2小时
就每天是吧？
不，就是半年里就2小时就是我把我的原型画出来因为在此前此后我工作就是产品经理，我的调研就融合在我的生活当中，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每天我本来也在看各种 app 这种这他怎么算呀对吧我也爱写东西那他我写的东西无形中为 app 做了推广，但是首先我也愿意写我爱写推 app 是顺便的事儿，所以没法算不过呢设计师和工程师是一定需要坐那儿去设计的，因为这个生产工具很固定我呢我用手机回复大家也可以，刚才我们还在线上聊要加一个新的小功能，这个文案怎么改，那我用手机我就告诉大家了
我觉得对于做很多就是或者是想要做副业的人或者是曾经尝试过或正在尝试做副业的人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时间和精力管理的问题就是那我怎么在就是有业这个主业的工作之余我还能腾出时间精力来做副业你在这个兼顾这二者的过程中是怎么来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怎么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明白。其实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叫你是怎么能干这么多事儿，还这个这么有精力？我先说我那个版本的问题的回答，就是说我说因为我只是把我干了的事儿都写在了网上，所以你觉得我干的事儿比较多我善于表达，我都表达了，我都发微博了， 我那能不看起来花样吗？但是要就是说真正确实的干出了成果，也是因为我很少玩那些消耗的玩消耗的玩就是刷抖音是一种消耗的玩，就是刷完了吧它不帮我创造就除非我要认真做一个抖音大号，否则我刷抖音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而且事实上我认为如果真要做一个好号也不能每天刷，这个灵感不能从抖音里来要做一个好的抖音号灵感应该从书里来对，首先我确实我不怎么玩了，但是我睡觉我还是正常人睡觉在一段时间里我认为确实需要额外付出一些精力去产出，但这个额外精力因为在我工作的时候就在我还有个所谓主业的时候我做的所有副业它都是反哺我本职工作的 就像我做 APP， 因为这对我做产品经理来说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经验。我在我的本职工作里我没有从零做过 APP， 但是我自己另外从零做了一个，我其实能帮我把我的产品工作做更好啊，因为我明白了呀，我懂这事儿了呀，我从根儿上懂了平台到底要啥。因为一个 APP 或者一个账号除了用户想看啥，那就是平台需要啥也非常的重要嘛，啊，让我更懂得了这件事情。那嗯，就说到这个副业，这个课外干啥啊，这个精力平衡呢，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我在做内容平台的产品经理这段时间，因为要涉及我自己本职工作里的创作者后台，那其实你创作你设计这个东西，你得参考参考别人家的吧，啊，那其他的竞品后台呢，你粉丝数不到那儿就开不了权限，那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抄小红书的后台和抖音的后台啊，我就把我的账号运营到了10000粉丝以上，以便于我抄他们后台啊，以及开各种权限，以及说是你的品类有什么活动了，那运营因为你是大号，运营会主动联系你告诉你，所以他还是为了我工作，但是我确实也在为做这些工作额外付出时间。付出时间，那付出啥时间呢？
下班的时间。
我做这个号，就比如说我做这个号，我就是吃中午饭的时候做，我把我的饭拎上来，我拎到工位，因为我小红书号，我那个就是最大的那个号就是图文号，我就把图做好就好了，我就是中午那点时间把图做了，就10分钟，其实就是它这些东西都是跑通一个模型之后，后面都不咋花时间啊，我是这么看的。只是说开头那个动脑子确实是得需要想想，就像 VC 一定也有这个感受，你做一个播客其实你找谁录过程也挺开心的，也没有多费劲儿。就像你在反复跟我说没事王孟克放轻松，就像跟朋友聊天似的，对。但是可能对你来说最困难的那个时候就是你刚才也在跟我分享嘛，啊，这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播客。
就是说你前期其实就是你一旦实现了这个所谓的从零到一之后，你的一你有了一之后，后面的内容就都好，后面的部分就都好说了，
对，一切都非常的顺。而且大家干活，因为每个事儿都有协作的伙伴，橄榄球我也有一个教练，我到后面我也不去球场啊，他都可以自己组织了，我只是需要管管后勤，然后管管报名，吆喝一下，对。但就这些后事儿后面大家自己赚，而且因为我们彼此也非常的有默契，又非常信赖，我们认为彼此都是不可替代的，自己就干不了人家的活儿，我绝对干不了我工程师和我设计师的活儿。他们也知道王孟科在其他方面有两下子，所以我们就是基于一种信任，解释成本非常的低啊，5分钟可以把1小时的事儿说完。
但是这个就是其实大家面临的核心的问题就是，那我这个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要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说，那做图其实很简单嘛，但是很多会做图的人他不一定能把他的小红书号做到10000粉，然后很多可能写文字写得好的人他也不一定能把自己的那个公众号就是做到多少多少粉丝，那你觉得就是你能够把这个流程跑通的核心的那个点是什么，或者说那个就是那个最核心的属于你的东西是什么呀？
VC老师很会问啊，因为这个确实我要是给你回答我可能比别人爱思考，这太水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拆，但事实上确实也是因为我爱琢磨，我就爱琢磨，这也是我的一个特征。但是我想啊，就是为啥就是你说的那些可以，就是因为我比能 build 的人会 sell 啊，我比又光会销售的人我可以建造啊，就因为这两种能力都非常的重要。纳瓦尔宝典看过啊，咱都看过著名畅销书，纳瓦尔就认为说其实你学会构建再学会销售，你两技傍身啊，他那个中文翻译还挺搞笑的，叫什么所向披靡一类的啊，意思是有这两个你就都行了。这确实是我比会做出来的人 更懂卖出去啊，更懂我要卖给谁啊，我比能懂用户的人呢，我又能直接一线的干活把东西做出来。
嗯，
啊，就是我不期待说啊，好，我有渠道，我找个人把我这个东西做了然后我卖吧，啊，不，我做我也是自己做啊。当然我现在其实我非常的初期啊，啊，因为我只是说把东西顺利做出来了啊，把东西也卖出去了，也跑通了，但我的业务多大呢？那也没有哈，它只是帮我自己实现了我现阶段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目标。
所以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想好了说我是要两条腿走路的吗？就我不要做那个只会卖的或者是只会去建造的人。
没有，哪能想这么明白呀。我觉得想不明白，我这都是事后复盘 VC。就是我也觉得我其实我抵抗那种宏图远略论，就是你要在一开始有你的这个事业版图创业，我没那个。
那你是一开始就没有，就不buy in那套，还是说你是走了一段什么什么路，你也曾经比如说相信过那些方法论，然后后来实践了说不行，那我还是得走我自己的路。
我从来不实践别人的方法论，这是我可能这个是我特质的一面，我就是不安静不听话的那类孩子，
从小就是
嗯，但是从小知道自己是也不会这么说。现在为什么能在播客里说我从小我就不安静我不听话，也是因为咱们干活还是靠谱的，也证明给大家看了。我要是没有靠谱的干出来一些东西啊，我的业务方认为我靠谱，我的合作伙伴认为我靠谱，我也不敢说我是我不安静不听话，那只会别人觉得你哎有够难搞这女的。
因为你已经做出了一些所谓的成绩、
啊、
或者说取得了用我的方法论行通了一些事儿、
哎、是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
说，所以我敢分享，所以我来赶上 VC 老师的节目了，不然我那说什么呀啊，浪费别人一个小时听着播客也带不来什么价值。我现在还是觉得我能带来一点价值，就是价值就是都别听他们的啊，就像我一样都别听他们的，包括也别听我的。
那你最开始是怎么获得这种自信的呢？就是因为可能不听话的人有很多，
嗯，
但是我能一直坚持不听话且坚信我自己这套能行，或者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嗯、
可是我就坚持要这么做，他的底气或者你的自信心是怎么来的呢？
嗯，自信心一定是把活干完才有的，我不能光板站那儿，我就自信，不，我觉得那是傻逼。嗯，就是还是把活干了人才自信的，世界越大我是越努力的，自信是后来有的，真的没有刚生下来那个特别自信，我也没那个自信。
那、嗯、你第一次获得就是你感知到、
嗯、
哎有特别大的正反馈是什么事儿啊、嗯、
首先这些东西慢慢的哈，就是比如说啊、哦、我拿到我第一份稿酬1000字1000元，那它就是一个正反馈、
嗯、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绵密的这种正反馈，大的小的都有，都有好事发生。
对，我刚才就想说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总会记得一些不好的事情，但你好的事儿你可能就觉得就让它流过去了，然后或者很快你就把它忘记了，然后你总会记住那些艰难的困难的事情。
对对，
嗯，然后
这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啊。
对，反而是就是那些记录好事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嗯嗯，这个一定是经过我真是培养自己了，嗯，就是给自己打造这个往好处想的思维习惯是有培养的。
所以一开始你也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嗯，我觉得我倾向是，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的论据，就是我不知道我想过啥样的生活的 VC。 我是可能近一年我30了我才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在此之前呢我只知道我不想要啥啊，比如说我不想上班啊，从我工作第一年开始我就知道我要过上不上班的生活，这我是知道的，但是不上班我怎么生活其实我没有很清楚。那在当时呢他可能有一个模糊的感受是我要变成一个靠稿费吃饭的人，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不上班的方式就是靠稿费吃饭啊，当时也没有那么多你能卖个课啊，你能做个 app 呀，没有这花花玩意儿，所以我的目标暂且是说模糊的定义为可以靠稿费吃饭的人。但我很明确的是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我不上班啊，这是知道的。
那你为啥觉得 就是你是怎么意识到说我就是不爱上班，我就不想上班，而且就是在工作了一年之后就意识到了这点。
我觉得这有很多的参照物 VC， 因为我觉得人取得就是在一个企业工作，就是在跟市场交易的这个环节让企业帮你省去了很多的麻烦。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拥有直接跟市场交易的能力啊，你在一个企业里打工只是说把一部分活给企业了啊，结果搞到最后企业拿走大头嘛。对，这是在企业里工作的一个本质。那至于说我怎么觉得我不能上班，也没有太抓马的故事，只是说基于我的浅薄经验，我看到的那些上班的人，比如说我这种思考持续发生在我8年的上班经验里。因为比如说我老老实实好好上班，我努力晋升，我会成为我的领导嘛。那好，我可以明确的说我领导的生活我不想过。那他是啥生活？他就是他当了领导，他上边还有领导的生活嘛。他没个完嘛这事儿。我觉得那样的日子也并没有很适合我。
但是那个时候你不知道啥样的生活是适合你的。
就是我觉得始终贯穿一切啊，伍迪·艾伦，我最喜欢的导演，哇，他就是一个，他也是我，他电影里一出来这种人我就要笑啊，他几乎所有电影里他都要借主角之口说，我不知道我想过啥样的生活，但是我很清楚我不想要啥，就是一个作的中产阶级啊。但是我肯定我也不是一个作的中产阶级，但我想啊，就是咱们这一代人 VC 确实其实饿不死，就是这个安全，就是咱们已经不用追求安全了，就是真的我很感谢咱们很安全啊，我们也很幸运的生活在了这么一个和平年代的 gap year， 但是我们得以不用追求安全而追求自由啊，所谓创作的自由，所谓你想过任何种生活的自由，所谓每一种生活都是必要生活，哎的自由，我们可以认为就每种生活都很重要。
那你这个你说的这个安全，其实感觉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是没有这个安全感的，对不对？
对，他是没有安全感但是他很安全，就谁会饿着呀，就现在不大会有人会饿着了，只是说你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啊，你要付出一些代价，在付出代价的过程里你觉得患得患失了，我觉得这是不安全感。但如果说一个人塌下心来，好，我就去鹤岗，他也可以很有安全感，对吧？就事实上每个人都很安全。
那你会有曾经有过那种其实安全但你有不安全感的时候吗？
啊，一定也有啊，就是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儿呢，那说不明白了。因为我觉得我搞那么多所谓副业哈，我也是一直在对冲我在本职工作里没价值的感受，就是没价值就导致我的不安全感。啥是没价值？就是我是真觉得我这个活换个人来干一样干得很好，他甚至可以比我工资低点儿啊，我真觉得我可以马上被换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不安全呗。那我如何证明我是独特的，我是重要的？那我需要干一些几乎只有我能干，或者哎，其实没有这种事儿，啥事儿都谁都能干，但是就是我下了决心我能干成的事儿，我得给自己增强安全感，对吧？自己把事儿干完了证明给自己看，这是顶级的安全感。
所以这是你是基于这个就是后来提出的说你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 day job 和一个 night job 吗？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说多元生活也好，说丰富的人生也好，就是我们就处在一个可以追求丰富多彩人生的年代，我这是一个多么棒的时代，那为什么不呢？
我在刚才你的很多表述里面就是感觉你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你是一个这样的就是很乐观主义的人吗？
我是就我觉得其实人生没有意义啊，但这跟我乐观不冲突啊，我可以很乐观的对待人生，我可以非常热爱我的生活，我正是这么做的。也许人生没啥意义， 但不妨碍我这样做这样认为。我觉得那也我也会受挫，我经常失败，那有的负反馈那就是负反馈，有的浪费的时间那就是浪费了时间，我充分的正视这件事儿，但是我在尽我百分百的努力，按我的意愿过每一天，这是我乐观的态度。但我也接受生活中它有的白费它就是白费啊，我充分正视这一点。
那你经历过什么对你来说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负反馈，或者你觉得当时对你来说还挺挫败的这种事儿吗？
说到这个，我刚才不是说我经常失败吗？其实这个经常失败吧，那你也说不上什么受了多深重的苦难哈，我也不敢说是苦难。哎，但是就是确实是那是很不好的感受，来自于我各个面试不顺利吧，那可以说一个职场人共通的经历。我只有第一份工作是找的啊，就是投简历来北京，我是一个山西人，我投来有三家公司叫我面试，哎，我挑了一家有前台的啊，玻璃门看着挺正规的一个单位啊。那在之后呢，每一份工作都是单位领导哎推荐你过去，要不干脆是前领导把你带走了。哎，我有时候我找工作不顺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因为我这个过去没有找过工作呀，因为对咱这个在前公司工作六年也不是说没有换过工作啊，没有试图换过工作啊，就情况就是要不就是人家看不上咱，要不就是咱觉得还不如待着嘛，就这么待了六年嘛。当然也换了几个部门哈，在每个部门都能学点新东西也是。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公司呢，我是我们公司的内容产品，啊，在我们公司做内容产品的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出路，就是去一个众所周知的更牛逼的内容产品。我一个朋友，哎，在抖音当上领导了，推荐我去面试，啊，面试他下属的下属，啊。对，我这我不介意啊，我倒不，但是反正在这个面试的过程里吧，就首先威森你在互联网干过吗？
没有
啊。好，那我给你讲一下。
嗯
啊，那很多听友朋友们，如果你在互联网干过哈，
深有体会的一些，
哎，
对，
如果你要面试，你必须你得不被领导和同事发现，啊，你得偷摸摸的，当一切都照常在发生的某个下午，哎，你也定不到那些会议室，因为很紧俏啊，你可能在单位旁边找一个饭店，啊，反正我是了啊，我在单位旁边找了个饭店，然后跟那个抖音啊的那个面试官视频。就是一般公司内部都有个规定，就是面试你必须面够多长时间，这是一个规定，就是你得保证你对面试者的尊重了，各方面啥的。我在面第十分钟的时候，面到第十分钟。哇，我一直在我在讲我精心准备的我的履历，我在我们本产品做的亮眼功能，我自以为很亮眼的功能，不过放到现在我觉得是挺亮眼的呀。对，但是就哇，突然那个对面的面试官就一个不耐烦，哇塞，他一下他都没有掩饰他的不耐烦，他已经对我感到不耐烦，哇，被我捕捉到了，因为确实也很明显那个不耐烦。我这个面试完，我那个朋友就给我讲，你这个面评你哪里哪里需要改进。他说面评给我写的缺乏大局观，就咱就到现在咱也不知道啥是大局观，以及如何展现我很有大局观哈，总之就是缺乏大局观。但是就这次之后其实让我下定一个决心，这个事儿还这个面试还真挺重要的，因为他让我下定决心，不找工作了，因为很耗神，面试是件非常耗神的事情。那我既然我确定我不会一辈子待在这个公司，那我就要在最后的时间里把这个公司能带给我的价值榨干，我要把我在这儿该学的都学走，从那之后我就不找工作了。变成了搞我自己的事儿，开发 app。那从这个 app 上架以后，那我确实也得到了新的工作机会。我们内部有一个领导发现，哎，这个 app 居然是一个咱们公司员工做的 啊，就把我叫到他们部门去上班，就这是一个给我带来的一个新工作机会。反正从这之后我就没有再被挑拣了，啊，我不用再被挑拣。嗯，这就是我的面试故事。
就是因为我比较好奇的是，
嗯，
我觉得甚至是人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不会是在，就是不是说我去递交辞呈的那一瞬间我才决定的，
嗯，
其实可能你内心中隐隐的在比如说某一个很意想不到的时间点你就已经决定了说，
嗯，
啊，我就要辞职了。
嗯，我觉得这么说吧 VC， 就是翅膀硬了，
嗯，
就是也有积蓄啊，然后这个班呢非常不想上，那是不是可以先不上，是不是实在不行还可以找个班上，
嗯，
是的。嗯，
就做过这个评估之后，
哎，对，当然
可以。 嗯，
嗯，因为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嗯，
嗯，
那就是那有没有那个更现实，比如说你有评估过说做好事发生这个 APP，
嗯，
它可以给你带来的收入是已经到达了比如说某一个线，然后说，
嗯，
啊，那我可以靠这个做独立开发者来养活自己。
嗯，明白。我觉得在这里其实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儿，因为在我在职的时候我已经非常不想上班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成功企业家朋友啊，他告诉我你要把这个你的副业的收入做成主业收入三倍再离职，那才是 OK 的。我没做到，而且我到现在我认为没有人可以做到，因为工作，你的工作，你这个班儿，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 routine， 它可以，它已经把你榨干了，啊，它已经把你榨得非常干了，啊，你要是在这个，主业之外挣到三倍，几乎不可能，因为现在就不是一个你写个公众号，啊，你的广告能公众号夸起来了，广告收入是工资三倍了，那没有这种场景了。当然有做小红书做得很好的，但是说到小红书，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小红书就是一个副业的产品，就是小红书就不能全职做啊，而且小红书非常不需要你全职做啊，就可以取得很可观的收入了啊，这部分按下不表。但总之就是说没有那个节点啊，我一直就是副业的收入有，但是跟我的工资远远打不平。嗯，而且我认为不会打平，那除非呢真是什么偏财歪门邪道才能打平，
嗯，
正经干事平不了。
嗯，所以就你的离职的这个节点其实它就不是说那种就是像互联网上的这些帖子告诉你的啊，你我的副业必须要做到什么什么程度，或者说你的选择不是一个基于数字计算的结果给你的，
嗯，
你决定要做离职然后全职做一个独立开发者了，
嗯，
它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你在个人追求或者说你自己想做什么事情上的这个驱动力是你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是不是这样？
嗯，驱动力一定是主观的，我想，但评估一定也要评估，评估在于攒到钱了，哈，对，这个一定要，就你不能下个月就饿死啊，就一定是可以有点钱啊，如果说几个月或者一年没收入，你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生活，还有一些选择，这是要评估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在这里想重点说明，就大家不用强迫说我要离职，好，那我必须得副业挣到多少多少钱再离职，没关系，就是多了去了那种啊 gap 重新整理一下思路的人，他可以依然过得很好的人很多。而且我觉得休息停下来梳理去想，这就是必要的。你每天就是不思考光干活，两门功课同步学，我觉得那个有点难啊，那个对，就那其实网上的帖子是那么说，其实咱这也是一篇帖子，咱这篇帖子就说了你不用副业收入到工资三倍，你攒点钱你可以离职，你仍然有后手，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可以离职，没关系。
就是你的离职生活和你设想的是一样的吗？就有达到你 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吗？或者说你真的离职之后发现，哦，跟我想象的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嗯，比我想象的还好。
嗯，
真
不是，要更好，
要更好。就是我原来以为说，因为我特别怕说自己创业啊，就因为这听着创业就有苦大仇深那感觉。嗯，就是我没想到能有这么大的时间和地点的自由啊，我的幸福感能这么高。其实吧，就是幸福也是来自于对比，就是上班太苦了有点，就所以说一对比啥都挺高兴的。嗯，那地点自由啥是地点自由，就不用去单位嘛。啊，你这个活在电脑上干，那在哪个城市干都可以，这是地点自由。时间自由，那只要你不影响你的合作伙伴，哎，可能是有个啥东西有个交稿时间，但是基本上都是自己跟人家商量定嘛。这其实自己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也有一个提前的预估，那这是时间的自由。其实社交自由我也相当大的享受到了。其实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野心小于能力，啊，可能因为我如果我要想把事儿办得特别好，我得妈的长袖善舞，谁都认识我可能我现在就是属于因为我也不指望我要长袖善舞谁都认识，所以我不想见的人就不见，我不想去的局我就不去，所以这也是一种社交自由。但如果等哪天我又不满足现状了，我说哇，我这个野心很大，我这个要这个结交什么人啊，那我可能又得社交不自由，说不定啊，我得去一些什么有老板的局。但现在就是说不清干啥的局我不去啊，你说有谁那没用，
就还是比较珍惜自己的时间精力的。
对，也其实我是珍惜，就是我省下来我玩都可以啊，我也不是省下来我要干嘛，但是我觉得那还不如我在家休息呢，我不去。
那后来是你因为你有了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所以才做了那个小红书运营手册吗？还是说是在什么条件下决定要去做一个小红书运营手册？
哎呀，这个东西首先就基于市场判断啊，就市场很需要小红书这个平台，我非常看好啊，到今年年底它一定会更加好啊。这是首先是这个，二呢就是我调研了这个咱们的别的讲这个的老师，我觉得他们讲得很烂，就是我要写一个肯定比他们说的好，因为在此之前市场上的几套理论，要么教你抄，要么教你什么结合什么差异点定位什么，我觉得都太小了，太竖了，太其中一个侧面，而且小红书平台肯定也不乐意看到。因为全是超爆款了，那谁搞原创啊，对吧？那其实我有一套理论是基于我在内容平台的工作经历，我参与策略的制定也参与功能的设计，我知道这套平台他们是想要什么的啊，我也是博主，我还做过小红书运营的创作者的工具啊，所以对小红书也很了解，小红书的号吧我自己反正于公于私都运营了几个啊，不管接广告还是卖自己的东西，都通过各种方式在小红书变现了啊，所以算所有玩法都玩过一遍，我有能力干这个事儿啊，就是市场加我有能力以及我需要挣钱。我为了就刚才咱们 VC 我不是说就是咱们论说什么人生理想，想要啥目标，目标是不上班，那就是为了达到这个不上班的目标，我需要有一个产品让我自己生活下去那简便的方法就是再生产一个像 APP 一样的产品嘛。那这只不过这次的产品它是一个知识产品，它甚至不需要协作方因为已经工具已经做好了，少男做好了我就用他的工具写就完了。
就是你把它当成了你的第二个作品推出来了，是不是？
对，它是我的第二个，对，确实，首先它是其实是产品，因为它对别人有用，它要被别人使用。但对我来说，确实我是以作品对待它的。说到这个作品和产品哈，我对张小龙的一段话非常印象深刻，就张小龙说乔布斯，他首先说微信就是他的作品。确实其实微信是一个非常文艺非常有风格的产品， 就微信有个 slogan 叫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就是一个而不是一种，因为它是一个什么方式，一个生活方式，它不是一种，就是微信就是直接是一个啥一个生活方式，包括它有很多细节，一些特别简单，它非常庞大又简单的设计，一些对用户的称呼它都非常文艺啊。好，说回来，我首先我很喜欢喜爱微信这款产品，可以看得出来啊。好，好，说回来，说回来，重点就是张小龙说乔布斯认为微软做啥都很难超过苹果，原因就是微软做的是产品，他乔布斯他苹果做的是作品，就是对待这个你真正做的成果物是啥的态度啊，决定你这个成果物究竟能发展成啥样啊。我对待我的 app 和我的小红书运营手册都是对待我的作品，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贵被工业化的生产出来放那儿卖完事儿了，不是的，它就是它这些东西它可以一直跟着我，我不觉得丢人啊，我很为之得意。
所以作品和产品的核心区别你觉得是你融入了自己的比如用心或者你的一部分灵魂在里面的是这个区别吗？
对，它是一个有灵魂的东西。
嗯，
就是有灵魂和没灵魂的差别，就是没灵魂可能教你第一章账号咋起，第二章避坑技巧啊，这第三章数据分析，它每一章每一章它单独拿出去都 OK。但是有灵魂那就是每一个部分都是有机整体，有灵魂就有骨骼有肌肉有大脑有思考啊，它是有一个神在的，它的神可能它里面就有我的价值观啊，包括我觉得用小红书账号表达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小红书是一个表达个人以及品牌的窗口和渠道，它是一个工具，就内容是一门学问，小红书运营是一门学科而不是说来小叔叔挣钱再不挣钱耽误了我不是那种。
那你创作这个小红书运营手册创作的时间有多长啊？
没更完呢，现在就理论上现在我还在创作当中呢，写了20多章，那我的创作时间就是我写了个目录就开始卖了，写了个第一章就卖出200份了，就所以说那写作的时间它又是跟我的生活又拆不开了，就像那个我说画原型就画了2个小时那事儿一样，因为我有几个群，就是这个小红书运营手册读者现在1700有4个群，微信群第4个也快满了，这现在他们每天有各种的讨论以及分享好消息又能让我看到特别多的账号形态，然后又有很多能促进我思考的非常有益的问题，又帮助我继续创作我又把这些有价值的问题总结成文章发到又变成新的文章。对，
那你
所以说这也是
最开始的对你，那你最开始的规划是比如说要写多少章，或者然后大概的它的框架是自己有一个什么规划吗？
框架有，但当时几章我还真说不好，到现在我觉得我也还没把话说完呢，20多章了，尽管已经框架有，框架就是我知道我要从哪儿写，我肯定不会写从怎么挣钱写，我会从尽管大家都关注怎么挣钱啊，但是我还是会从这是个啥样的平台，让大家理解平台开始写。而且事实上这部分用户他非常吃这套，就是能看长文的用户素质非常高，这也是我的一个发现。我文章都很长，这个专栏如果说我就想啊，如果我写成短文章或者是这是一个视频课，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个社群里这么优质的讨论。对对，我觉得所以这一切都是骨肉相连，这是骨肉相连是一个串的名字对吧？好的，
没有，但是那个感觉是表达的还挺精准的我觉得反而所以它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个这个就涉及到我还一直挺好奇的一个问题，就你现在的日常的 routine 是啥样的，就是你是每天比如说你的 app 是需要维护吗？然后我知道你还不是运营很多不同的社群嘛，而且就是我在的你的几个社群里面好像你作为这个发起人都还在里面还挺活跃的。那其实运营任何一个社群还是也是需要有很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在里面的。 嗯，然后再加上你要做小红书运营手册的创作，你可能还要去拓展一些其他的各个领域你觉得好玩的想尝试的部分，
嗯，
你现在每天这个你的这个比相对非常自由的日常的24小时时间你来怎么分配呀？
嗯，我其实没有每天的分配，但是我有就是说这个月这周必须要干了啥的这个小规定是有的。嗯，我有一个日程表吧。嗯，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些业务不是咨询和培训嘛，所以要以这些跟人家约好时间的事儿优先。嗯，不过有一个事儿每天固定要做，就是通过好友请求啊，对，每天会有好事用户和小报童的读者来加我，所以这是一个每天做的事儿。那此外呢，就是隔一定周期我要更新一篇小报童的文章啊，就是那读者付费了我得履约呀，对吧？那这是要干的。其他的社群运营呢，嗯，我没觉得我咋运营，说实话。就是小红书的群吧，首先就是小红书的群，我就没有做出说我会终生答疑的承诺。我说欢迎交流，这是讨论群，但只是说这个内容我确实我也非常爱看，因为大家说的都非常精彩和好啊。对我来说那些又是学习了，嗯，就是不大是运营。嗯，因为我从始至终没觉得我哄着谁玩。
嗯，你就是真诚表达
啊。对，然后好事群吧，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运营妹妹，她每天发那个好事日报啊，然后也会进群欢迎，这是她的一个基本工作。我呢，我没时间我就不看，但是我想看我就会看，我是会想看的，因为我看了就高兴，就是可以把那个理解为那是我的娱乐，就看好事群就是我的刷抖音啊，我看了高兴，反正总之是就是高兴，所以那也不是工作，只是说我觉得哇这真棒，我也想夸他呀，对，但也不是特别刻意的运营。
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说啊，我再尝试去开展一个新的这种表达渠道，我要通过声音来跟大家去交流了？
嗯，我觉得用声音跟大家跟人产生联系是一项，首先是个特别厉害的渠道啊，你可以听一个人或者说你在另一个人耳边说话，让他听你说，哎，哇，这本身就很浪漫，不是吗？那其次功利的一面，我觉得音频播客就是一个红利平台，是一个红利媒介啊。我对红利平台的定义就是，首先一，你作为一个个体，你可以直接跟你的听众产生直接的交流；二，你在播客里可以加到微信。对，就是所有平台在起来之后，那都不可以加微信喽啊，但是播客可以吗？
嗯，所以就那你当时在因为你同时开了两档播客，就是当时是怎么想的？因为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那一档播客就可以了，你还开了两档。
就其实也没有勤奋的更新哈，就是被 VC 说的好像我这一专多能的没有哈。好事发不快
乐
公
司，
哎，就首先快乐公司是对谈类，对谈就很累啊。那你看 VC 今天找我录，咱们为了保证
录音
质量，
质量
啊，还专门找了一间屋子，还得面对面聊一下午，对吧？还后面还得剪，它成本很高。那我刚开始做这件事我就很热情啊，我觉得我朋友都好有意思呀，我找他们挨个聊聊，对吧？又能就是假公济私，借假修真，对吧？这是我做对谈播客的初衷。后面我发现我仍然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找人很累，而且这些话就是我自己想说的话，好像也不用去对谈啊。开了一档自说自话播客啊，后场女工小迷你播客，但都有半个月一个月没更了。
嗯，那你做这两档播客的时候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一个是可能就是更是一个偏就制作更重，然后另外一个更自由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微妙的感受上的不一样？
快乐公司就我自己还得剪，我自己剪，因为对于我很喜欢的播客内容， 我都不想往出包。就在这之前，我还跟朋友们录过一个好事发生 FM， 是好事发生的播客。但那个播客其实我现在回想，我似乎当时就不满意，所以我要把这个播客包给别人剪。嗯，我现在我发现，我当我跟我喜欢的嘉宾录完，我都不想往出包。
嗯，你就想自己把它
好好剪。我想自己
剪，
对，
嗯、
自己剪，那它很花时间。对，这就是我的感受。我仍然觉得我录了几期非常好的快乐公司播客，放那儿它非常有意义。不过同时我也接受不更新也是我节目的一部分。
对。那你现在对他也没有什么有什么那个规划吗？就是比较成系统的规划。
没有，因为有老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在前面干啊，要有更比其他直接给我钱的事儿让我履约的。毕竟播客这个事儿对我来说还没有盈利呢。我自己的迷你播客之余，那就录起来很爽啊，我都不剪。
你是直接拿手机录直接传？
对，手机传、哦、并且我发现这个小播客带来的影响力它没有快乐公司弱，没有对谈类播客弱，差别是因为我对谈的一些朋友他们本身很有名，对，所以他们如果是跟他们录的对谈播客，那会给我带来我嘉宾给我的播客带来的关注度。对，这是对谈类播客的好处。
但是你自己的那个迷你播客，因为我每期都听，然后就会觉得他就像一个朋友在跟我分享他最近在想什么。然后反而是这种特别，就是类似于那种很亲密的这种感觉，是可能那种精心制作的节目没有办法带来的一个部分。就
还谢谢魏老师的肯定。
就我时常会听
播客大拿的肯定。
没有没有。那我们可以说那个，就是你不是发给我一个类似于个人简介类的东西吗？我觉得里面有一个点特别打动我，你就说你自己有一个类似于核心使命一样的东西。
太尴尬了，要讲这个。你说。
因为我觉得，就是包括，因为我觉得可能人到了一定的，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你知道自己不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一定会到了某一个节点，你会慢慢知道说我大概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一个方向是什么。就是我一直在做的很，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儿，但是好像我做的这些事儿都在围绕着某一个核心或者一个主线在做，而你找到了这个主线之后，你的生活即便说他在忙碌或者怎么样，他都会相对来说在一个你的可控范围之内，你在不断的去拓展，在朝着这个方向去走。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你已经找到了一个类似于那种你的主心骨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只是可能在你刚才说那个不太好意思尴尬的那个部分，是因为你把它用使命可能这个词给表达出来了，但实际上它和就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那个主心骨，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意思。
还得是VC老师，主心骨听着就舒服多了。
而且这个主心骨就是你对主心骨的这个总结，或者说你对它的表达也很打动我，就是你讲到了它是一种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完美融合的那种感觉。
真的呀，我咋说的我忘了。
你当时应该说的就是在讲就是
哎呀，也忘记自己的使命了。
要追求意义和赚钱嘛，就是要追求意义且快乐。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点嘛。而且就是追求你，然后你又进一步的把这种快乐给它拆分了嘛，说有的快乐是通过赚钱来获得的，有的快乐是不赚钱但是可以给你带来个可能就是精神上的快乐。我觉得这一套的这个表述都非常的打动人，可以再把它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下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的使命。好，这其实是首先我发给 VC 的那段介绍是我要去一个地方上学，那个学校要我一个自我介绍，我也得有点秀肌肉哈，所以会出现使命这种词。然后关于快乐和意义的这一趴，其实是我建立这个播客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的那个播客，真不是打广告啊，但
是
说到了，对，快乐公司，就是我觉得人就是追求快乐且有意义，我就是追求快乐且有意义，就是快乐不是享乐，所以需要有意义啊，需要有产出的，需要有一个能帮到别人的、影响别人的核心的东西，它是一个产品，是一个作品，哎，这是快乐和享乐的区别啊，这是快乐意。公司的 使命价值观。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不羞于我承认我的人生理想就是要追求快乐。嗯，我觉得快乐并不肤浅啊，如果有人认为快乐肤浅的话，好，那让我肤浅啊。对，嗯，对，所以说这个使命的话，
就或者我们可以说说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说快乐且有意义是对于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儿。
嗯，就是首先一，我的核心驱动力就是最开始就是让我自己快乐嘛，包括做出让自己满意的产品啊，包括跟同事协作的时候得到靠谱的评价，这一切都服务于我快乐。只是说当我把那些让我快乐的事儿干完以后，而不是享乐，而不是刷抖音打游戏啊，当然打游戏也可以有意义哈啊，之后啊，我发现哇，这个它还有点意义，哇，我更快乐了啊。对，所以说那我慢慢的明晰说，那我就是在追求快乐且有意义啊，因为我追求的那个快乐它不只是快乐，它其实快乐和有意义合起来是一种大快乐，但是不是说这么说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嘛，就快乐且有意义。
那然后你不是还把快乐进行了一个拆解吗？
嗯嗯，
然后说有一部分是赚钱的快乐，然后有一部分可能是你做自己喜欢事情的快乐，爱好带来的快乐等等。你的这个拆解是怎么来拆，就是它怎么形成的？
嗯，我觉得就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这是国家领导人说的，对吧？哇，我这也是说来就来啊。啊，确实就是首先要脚踏实地，因为每个人要为每个人的人生负责。年初不是挺流行那个学霸猫？那个就是他那种就意思，你先从心所欲的生活，先刷他个30万，好嘛，那信用卡谁还啊？就所以我觉得那是不对的，首先你要过一种脚踏实地的生活啊，你有没有那两把刷子，你如果觉得你有，好，你先敲没声把事儿干了啊。那仰望星空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价值牵引嘛，所以价值牵引就是要成为啥样的人，而不是说要完成某个具体的目标。那某个具体的目标叫做我顺利拿到什么公司的 offer， 这固然重要啊，这当然是我们人生的里程碑，但人生绝不仅于此。那如果说把一个目标，把一个长远的东西，就如果说把拿到 offer 就定为最终的价值目标，那在拿到 offer 之后迎来的只有虚无。对，但如果有一个价值牵引啊，这个价值的牵引是我要成为一个在互联网行业有所建树的人，哎，那这个目标就一下就不囿于说只是拿到一个 offer 而后带来的这个虚无，就有一种有个叙述叫聚焦幻觉嘛，就是说人们总觉得当你达成一个目标，你的生活就好了，哎，你买个房日子就好了，你买个换个手机日子就好了，要么就你结个婚，哎，日子就好了。我有很多朋友，也很多几个朋友吧，都结了离了，就是那种，哎，就后面一说起来吧，哎呀，当时以为结个婚就好了，其实结个婚好不了，啊，就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啊，如果把结婚定为目标，那这个结婚，可能这个婚后生活又是一个大难题。但如果说把你要做一个踏实可靠的值得托付的爱人作为一个价值目标啊，那可能会变得更幸福快乐。
嗯，所以你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吗？
那我是挺长的。
嗯
嗯，
感觉刚才你的表述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一种就不是追求当下此时此刻啊，我必须立刻马上找一个解决方法把这事儿解决了，而是我会可能追根溯源，或者说我更长远的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面去想说这个事情我到底要怎么做，或者我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它可能是一个长远问题，而不是一个迫切眼下的简单说啊结不结婚或者是这个事儿要不要做的这个问题。
嗯嗯，是的。不过这一点啊，维斯就跟咱们刚才讨论那个所谓凡事发生都有利于我的这个理论，我不认为都有利于我啊，一样，就是说虽然我是长期主义者，我充分相信未来的一个信念，一个我想成为的 终极终点思维吧，一般叫啊的力量，但我也充分重视当下，啊，我充分，认为我务必把今天就过得幸福快乐，理想的生活我必须现在立刻马上过上，啊，我不那个等退休了怎么地，我要今天马上高兴，啊，当然高兴的方式有非常多种，我改变不了大环境，我先改变小的。哦，小环境就是我可以控制的，就是我今天我换不了这份工作，但我可以让我今天多花一个小时在我自己身上。我觉得这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市面上也较少人说这套理论，哎，就是既要又要。我觉得这也不贪心，只是没有人说，就是既要往远看，你也要重视当下呀，重视当下就是好事发生的这一趴嘛。但是要不是。我要往远看，那也做不出来 APP 啊。对，所以这两样一定是掺着来的。
那你会对未来有一个现在，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规划？比如说你希望好事发生这 APP 接下来要做成什么样，或者说你的这个小红书运营手册要有多少订阅量什么的，这些会给自己有一个预设吗？
好，你问的这两个问题已经很有针对性了。我先说 APP 什么样，就是我觉得虽然我是把 APP 按很有仪式感很有美感的方向做的，但是我觉得在仪式感和美感方面仍然有非常大的努力空间，我会给它增加更多的主题，更多让用户感到，哎，这个东西很有小巧思哦的产品细节，以及告诉用户让用户被动接收更多产品理念。因为就像 VC 这样比较深度的用户，你会知道很多理念，它是积极心理学记录好事是培养快乐的能力等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打开这个 APP， 他说一个备忘录，对，好像没有让用户看到更多。我是有让用户看到更多的野心在的，但是我也不指望它做成一个大众 APP， 这就不是一个大众 APP， 它不可能是一个微信，我只要它小而美即可，但它可以更大一点，更大一点的那种小，并且更完善。对，现在其实还是挺多不满意的，还能改，然后全平台我们也上了嘛，Apple Watch， 安卓，微软 Pro， 这些都是其实上了的一些端呢，尤其是手表和眼镜都是我说我得先把它上了，后续还得再优化，还有很大优化空间，我内心非常想把它做得更精致更好一些。课呢，订阅量我希望能破2000，现在是1700，我觉得不难，这个课破2000应该没有很困难。然后因为在小报童上首发之后，虎嗅也在卖，那头也希望再卖好一点吧。那此外有几家出版社想把这个东西变成书，但是我呢，我并不想写一本小红书的书，所以我大概率不太会写小红书的这个书，我可能想把它变成一个视频课，因为对于课程这个产品来说，视频就是比文章传播会更广泛的一种媒介形式，因为小红书这个东西它同时作为养活我的饭碗嘛，对吧，那我也乐意把它优化，以至成我不上班嘛。那其他业务呢，因为咨询和培训这些做的还都挺好的，也有一些老板们找过来想代运营啊陪跑什么的，这一块看后续要不要发展吧。因为对我来说重，就是我，而且我现在还处于那个啥阶段，就是我想各行各业看一看，
就想多尝试一些。
对，我虽然说我很想干文旅确实我跟文旅的公司项目会结合比较紧密，但是要其他的，比如说有个卖鸭脖的公司想让我给他做深度做这个小红书，我还想看看什么鸡腿什么的我就可能不大想专门付出特别大的精力做鸭脖。这就是我工作方面的规划。
但感觉就是至少你一直给我的感觉是你把很多事情都是会分条缕析的给它梳理出来，你是对过去的一个复盘，然后也是能够更好的把就是下一步去做好嘛，这个是你的性格还是你的职业习惯带来的？
妈呀，我觉得这是公司培养的。
所以是偏职业习惯。
对，所以一定没有白打的工，朋友们，就是上班把我上成了一个这人。我认为我原先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还挺从心所欲的文科生。就是打工为了追求靠谱然后为了高效完成工作，出去玩变 J 了。
说很多人他不上班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的认同是什么，或者是我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我可能会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小学老师或者我是一个医生。但如果说你现在没有一个这种所谓的社会的大众普遍认同的身份的时候，你自己会怎么去就认同自己？那我现在的你的社会身份是什么，以及那你自己的这个认同在什么地方？因为其实刚才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你好像从小就是你说不是那么听话的一个人，就是你也不是特别在意说别人给你的认同是什么样的，就可能你的认同更多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认同。
我觉得那是理想状态。但是我首先那个对自我的坚持和肯定是胜过外在一切虚名伪誉的一定是这样的。如果说能很牛逼的做到别人的说法我都不管，那很厉害。但我认为虚名伪誉很重要我现在就还处在说别人对我的评价我也非常看重的阶段，没有那么出事啊。
那你现在会跟别人怎么介绍自己？
我是王孟轲，我在做生意。我是这样说。
然后
做生意。
然后如果别人会，你会再继续往下介绍吗？还是说别人再问你说你在做什么生意，你才会跟别人去？
会，我就会说，我说我主要两样生意，软件开发和小红书咨询。其实也能说明白。
那你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份，你的就是除了社会认可的那个层面，你自己也很认可你在做生意这件事儿。
我认可，江湖儿女卖课为生。OK 的。
那这个又涉及到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人人都喜欢说，就是现在我们好一点了，就是大家都会说我想搞钱。再往前推几年的时候，大家就是特别是比如说有一点知识分子气息的人，就会不是特别愿意说我很看重钱或喜欢钱。那就也更不会说我把搞钱这件事挂在嘴边。那这几年可能稍微的好了一点。那你作为一个直接上来跟大家介绍说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会怎么来看待就是人和钱和你要做的事儿之间的关系？
首先这个不奇怪，士农工商嘛，商在底头。但是现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了，大家又觉得哇做买卖的真厉害，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觉得还是自洽即可。那我的自洽呢，就是我认为首先我觉得爱好文艺和养活自己这两个事儿并行不悖。其次呢，我觉得我就是要当又有文化又有钱的人我认为我现在就是又有文化又有钱的人，我还可以更有文化更有钱没有关系，挺好的。VC 我们一块儿当这样的人。
好呀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创作内容的人日常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并不是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自就这很难，就是你作为一个不盈利的这个内容创作的时候其实比较从随心所欲嘛，我想做这个选题我就做这个选题。但是你一旦想要用它去赚一点钱的时候，那你肯定涉及到你出钱的人就成为了你的甲方，或者是你要服务于市场。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再是那个，你其实没有绝对的创作自由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要想符合甲方的需求，或者说符合市场对一个内容的一些需求。那这个时候你遇到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来处理这个之间的关系？
那我有一大块的业务都是这样这种情况。小红书 啊，小红书，因为刚才VC部也问我吗，为啥做这个，我说首先是市场需求、
嗯、
真的首先是市场需求，因为我每天打工就在研究这个了、
嗯、
我要写那玩意儿又跟我上班一样了、
嗯、
我其实也不是很想写，但我就是需要挣钱、
嗯、
啊，所以说那这就是我认为的创作和这个挣钱的关系、
嗯、
啊，但是吧，其实当这个东西写起来了啊，受到那么多的认可正反馈，包括挣到钱，就把我的自洽冲没了啊，因为我在我产出的这个内容里，我是直接售卖产品，我不是挂广告啊，首先我有内容自信，嗯，哎，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的客群比较高端，还是真的就是我从来不哄谁玩儿啊，到现在都是，就我觉得站着挣，我这钱我站着挣，你不买可以，我那个专栏不是订阅了以后加我微信可以领个资料吗，就有人说来领资料，我说你订了吗，我说没订别加，我没有什么免费引流钩子，我说我这样就是只有给钱看的，就是没有试阅读，你试读你可以扫描二维码，里边有我设置成免费的文章了，就是如果说是反正那种他不尊重你劳动和知识的人，我就不跟他玩儿。
嗯
啊，我对，所以我也帮自己屏蔽这些东西吧，就是导致我也没有那种卑躬屈膝场合啊，我就是我这站的比谁都直，我这个挣钱。
所以你也不是一个那种就是讨好型人格吧，现在很多人会这样说，就是有人可能就觉得哎呀，我要比如说和气生财，我得跟大家都搞好关系、
哦、
你有就是会
我也讨好，我希望每个人都高兴一个做好事发生的人，哎，我可是我一定是很讨好的，想要每个人都高兴，朋友们聚会一有人不说话我马上窜出来当猴、
哦、
啊，我是那种、但是我觉得你说和气生财，我不需要那么多财啊，所以这财生不生吧啊，就是我就挣我那个我不需要和气的财就可以，就是你尊重我，我很和气没关系，你要让我，哎，有一次还收到我那个专栏其实没有什么人退款，而且尤其咨询完经常付你几千块咨询费，完事儿还要发个888红包的都有，但是买专栏的朋友们吧，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这一个，他说你专栏我看了，我20章内容他看了，他说但我觉得不适合我，
所以要退款
啊他说但是呢你现在可以给我说一个理由，跟我说理由说服我留下来，否则我会申请退款、啊，我说你退吧，我说没事你退，我说没事你按你心意，然后过了会儿就退了嘛，退了，因为退了那个系统给我提醒他退了，他还待在我的读者群里，那我就把他移除了，然后他看到我把他移除了，他说再见，我说不用见了吧，然后我就把他删了，就是这个不用见了吧我也是要发的，对，我的你
就非常奇怪的一个、
哎、对啊、嗯、真是令我印象很深刻呢，哇，就当然是也是因为我这个没有那么红哈，对，所以遇到的这种奇怪人还是相对没有那么多，但这个令我记住了。
嗯，那你就是从你自己开始就是单干之后嘛、
嗯，
就离职之后，你肯定遇到过，就是你就像你刚才说，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大的组织里面，它其实是有一层保护壳在的，
嗯、
你只是需要在这个大的保护壳里面去做你自己的那一摊事儿就行了、
嗯。
但你出来之后，你是一个变成了一个全能的人，就你什么事儿你都得去处理。
嗯，
那你肯定会就是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就是很冲击的部分？就你、
嗯、
你可能就突然之间一下子要面对好多好多好多奇奇怪怪的人或者事儿之类的。
我觉得首先我就是对于一般奇怪的人，除非特殊奇怪的人，我能理解他、
嗯、
我能理解人作为人，我能理解、
嗯、
我特别能理解人，我容忍一切追求、啊、我在单位我也不觉得同事就很奇葩，因为打工就是每个人哇你来挣个钱嘛，我觉得我靠我谁都可以理解，哦、所以说特别难理解的人没大遇上，可能也因为我挣的没有那么多哈，然后我野心没有那么大，所以人也还 样本少一点，奇葩也对应少一点，也许是这样。等有了，我一定第一时间都给你分享。
好呀，我记得你在应该是在你就是离职一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节点？然后你当时就复盘了一下，并且好像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说，离职一年了，然后还活着什么之类的，写了一篇文章。你现在就是已经就是又过了，在那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你回头再看，你觉得现在跟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吗？
嗯。离职半年写的，因为到现在还没离职一年呢。离职半年写了一个叫做其实是类似于金句集合的那个文章嘛，就你说那个是吧？
对，
分了什么事业篇、人际篇、生活篇。
对，
哇，就是那个吧，那个感悟其实是我打工的感悟，就是我的心境是结合了，就是说从公司到出来我的想法都一样的。因为我这么努力一直都是为了不上班，我也没有说突然啊这班我老子不上了，没有这个故事。所以我的这套系统和理念一直还挺固定的。就是包括是班是上给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资产。就不要搞东搞西觉得锻炼身体不重要啊。包括人与人的理解吧，就是都不容易，大过年的，我这非常中国人。对，所以说到现在改变也没有更多的改变，但是比写文章的那会儿吧，我多度过了一个冬天。因为我不喜欢冬天，我在我过去的那么长时间里，我都是一个不喜欢冬天的人，我非常怕冷。小时候还被冻哭过啊，反正就是莫名其妙。对，但是我度过了第一个不用上班的冬天之后，我发现冬天也没有那么讨厌了。对，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感受，我感觉我可以爱四季了。可能还是后场村的冬天有点太那个了。
那你就经历了就是主业做主业，然后做主业的同时做副业，然后把副业作为主业，就像咱俩刚才聊天的时候说的，就觉得你后来有一段时间刚离职的时候，你跟大家其实有一个类似于宣布吧，就说我现在是一个独立的 app 开发者了。然后当时我就以为说啊，那小王接下来的主业就是做这个 app。
看我饿死了，赶紧买个会员。
没有，当时是为什么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人做的这个 app 就是我特别需要的，就很少有这样的 app 能够出现。又因为大部分 app 就是它在那儿，然后我大家都说好用，于是我就用它。就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好事发生这个 app 就有点像，虽然不是我从零到一做的它，但是我好像是看着它从零到一实现的，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哇，你是我们幸福大使。
对，我可以担任这个。然后那就是在那个一个时间段里吧，我会觉得说啊，那小王的主业现在就是做好事发生这个 app。但后来很快你就发现啊，你开始比如说去做写那个小红书的运营手册，然后同时你还去比如说就是好像你还跟很多朋友去做一些比如说线上线下的交流活动，对吧，是之类的。然后你就觉得哦，他其实又做了很多其他的所谓的副业。对于你来说，你现在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谁是主业谁是副业，就是主副的这个关系好像已经没有那么明确了。
有主业在家陪狗现在。
所以你现在就是在经历了这种什么主副主业副业，然后又打破了这个界限之后，你会怎么就是从你的角度怎么去理解什么到底啥是主业啥是副业，还是说你做这个区分还有什么意义所在吗？
太会问了，引发我的深思。哎，
就你怎么理解副业这个词儿呢？或者说，
对我来说呢，现在肯定没有主业副业了，那都叫我的业务线。对，那工作时候那个主业，那啥是主业？首先，主业就是占据我最多时间的，工作，把我最精华的精力的部分拿走的工作。同时发我最多钱的工作，那以及代表我社会地位身份的哪儿哪儿的产品经理的工作， 那副业可能是，就是我的观点就是挣钱不挣钱都 OK 嘛，啊，只要你觉得你在拿你的技能，就是为啥是副业而不是爱好呢？就是因为你在拿你的技能跟市场换到了一定的东西，啊，不管是钱还是赞誉还是影响力还是未来潜在客户等等，
嗯，
那会儿的副业就是，写稿啊，做 app 啊，球队啊，这些都是，拿到一点结果，但是又不主要，又不主来钱，但现在吧，对我来说，那就又变成了说，都主要，都来钱，都占用我的很多时间嘛，所以没主副了，但是要说定义，我觉得 OK， 小红书运营老师这可能是个职业啊，好事发生啊，就是 App 开发者是一个职业，但是我都不想那么就定义我就完了啊，二选一我还更愿意定义成 App 开发者呢，因为听起来更酷一些啊，要是穿个白西装就是讲运营也没劲啊，又跟上班一样了。对，所以说，那我就是这么看的，做生意，
这还是一个挺高度概括的词儿，它可以涉及到，因为你的生意下面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生意，
买卖人儿，谁不是个买卖人呢？那，都是呀。
你是从啥时候意识到了这个？就是你怎么想出来给自己定义说我是现在在做生意的一个人？
哎，这个词儿也没想出来，就是我可能是就是用了排除法，我不乐意说我创业。所以用了做生意这个词儿，就是别人跟你干嘛，我是王梦珂，我目前在创业，哎呀，就令我，我觉得，哎呀，有点说不出口，我是王梦珂，我在做生意，哎，好一些，好一些，
就寻求了一个自己能接受的表达方式，
对，但是我可能也会变得，敢说在创业，可能也说不定啊，
就是如果你现在身边有朋友他说我想要搞个副业，你对他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有什么意见建议吗？
我太有说的了，就一定要尽快干，就是一定要马上推出自己的第一个产品，不要想等我再学学，等我再练练，等我攒够多少粉丝，别搞这那的，就直接先做你的产品，先做你的作品，先把你的第一个作品产品推出来，这样你才有东西可迭代，有产品可分析，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它永远一团混沌的在那儿，就是不具体，就是具体可以打败一切，就什么东西一具体就无敌了，先具体的落实下来，这就是我的建议。
但可能对于很多人的一个困扰或者说他需要理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干啥副业，就是比如说我看可能有些人就是他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点，但是他好像这也能干干那也能做做，那就
是我呀
那这个时候我先选哪个做起呢？
我觉得那我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我先从一个对我来说又容易又能快速拿到反馈的东西做起了，我又喜欢，就是喜欢就代表容易，那我第一个事儿那是啥，就是别人需要个写稿子的，我能写稿子那我就写稿子嘛，其实出卖我的时间和劳动力嘛，那再到后面稍微复杂一点了，新做一个微博账号有定位的，他又加入我的更多的思考，到后边打球，你得，有把人叫来的能力，你得起码你教不了，你也得有个朋友能给把大家给教了，因为这也有一定的技术啊。然后你能把拍照的叫来啊，你能会发小红书，从小红书上获客，这个能力变得越来越综合。那所以呢，大家选一个啥事儿干，那就从自己干着最近便啊、最容易、最喜欢、最快能拿到正反馈的东西来做，做个播客啊，做个账号。做 app 可能都有点复杂了，反正都可以，可以做个播客嘛，播客开通一个也不费劲，小红书，哇，太建议大家
来做小红书。
我真不是，虽然是利益相关，我本人是小红书培训老师，欢迎你订阅我的手册，但是就是小红书确实就是所有人现在轻创业搞副业的第一站，就是在这儿吧，你不用多少粉丝就可以把东西卖出去啊，首先就是你有一个既有产品，它就是一个超棒的渠道， 那如果没产品，那也把先东西先发起来，这里是最方便普通人感受到流量的地方。因为你发微博写公众号，其实做播客也挺难感受到流量的。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小王来到我们午夜飞行，然后跟小王聊了非常非常多，我觉得特别有趣，而且很多东西是可以被大家，也许可以对你的开启你的副业，或者说对于大家的日常生活可以有很多帮助的一些小的 idea 或者是一些小的 tips。 那
最好是啊，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小王来到午夜飞行，然后也期待下次小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更多特别有趣的故事，因为我知道小王是山西人
啊，是的。
然后我们午夜飞行当中有很多精神山西朋友，所以期待我们下次可以到，就是跟小王一起，然后比如说到
山西玩，
对，到小王的家乡，然后去看一看，或者是一起去山西走一趟这个什么仿古路线之类的。
平遥欢迎您。
对啊，你家就是平遥的，
我家平遥。
对，好，那下次我们就可以组一个午夜飞行的什么听友团，然后去平遥玩一下。
真的很期待。
好，那今天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啦，我们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拜拜。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